喜马拉雅 FM 汽车频道自制脱口秀节目《那车我知道》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《那车我知道》。这一期呢，我们邀请了一位之前是金牌销售的一个小伙伴啊，这个小伙伴上一次也来我们这里做过一期节目，就是聊改装车的小七，欢迎小七。
你的月亮，我的心，大家你好，哎，请叫我老七。你疯了
吗？小七之前在很多家 4S 店，包括日系品牌，德系有待过吗？
德系也待过，国产品牌
也待过，然后他在这些品牌的 4S 店都有做过销售，所以呢，我就想，哎，不是很多人都会问啊，我们去 4S 店买车看车该怎么看，该怎么买，该怎么聊价格？哎，这一次我们就把专业的人士来请到录音室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去 4S 店买车看车，然后怎么样才能保证自己最大权益的这些事情。你朋友要买车的话，你会推荐他们买哪一大系列的车？
其实我感觉还是根据个人预算来吧。嗯，就是如果说现在换我的话，我现在其实我最想买的车，刚从北京车展下来，其实我最想买的车第一首选还是牧马人罗宾汉。
嗯，
但是由于现在牧马人罗宾汉的一个整个的排量的降低，还有整个一个减配，已经不是当初喜欢那种罗宾汉了。
嗯，
但是我又看到了长城的坦克300。
嗯，
看到这款车之后，就觉得整个的外形那些整个的线条是很 man 的那种感觉，
而且价格也比罗宾汉合适很多。
对对对，如因为现在还没有
声音都大了，感觉就讲
对对对
讲
说到了心里啊所以说其实可能对我个人来讲，因为我喜欢出去自驾，然后冬天喜欢滑雪，可能要去崇礼滑雪，这考虑到路况的情况下，我可能会考虑坦克300，或者是像那个30的帕杰罗的山猫这款，这些越野车系列。但是如果说更多的人去买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根据身边朋友的预算吧。
嗯，
可能如果说你想买一个，你的预算只有十几万，我给你推荐个亿可能也不太现实。
潜意识就是说，不管是日系车还是德系车还是国产品牌的车，其实车型质量方面都差不多，是吧？
其实都还好。你像我是上次也跟大家说了，其实我是2008年入行的。
嗯，
那个阶段其实4S店算是在国内，在中国的4S店算是刚火起来嘛。
嗯，
所以那个时候国产车，因为我刚开始做的是国产车，
嗯，
那个时候大家对国产车真的不是很看好。
嗯，
然后做到现在，其实我觉得国产车现在的质量不比一些合资车或者一些进口车差。
嗯，
因为其实大家会发现现在很多的高端品牌都是国产化，
嗯，
按说的大一点叫民族振兴企业，现在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。
那如果是在服务方面呢，就是说这三者有一个比较吗？
看售后服务的话，我觉得首推还是日系车。
嗯，
因为日系车日本讲究的真的是人文关怀，后再去讲你的整个的技术。因为之前有幸在一汽丰田的4S店从事过一段时间售后的工作，当时进一汽丰田4S店也比较麻烦吧，也比较严格，当
时要考核是吗？
对对对，他要考核的。里面有一个印象对我特别深，就是在日本有一家百年的4S店，它里面很多当地的男生就是可能大学毕业去那里打工，但是这个经销商已经招满人了，没有工作也没有薪水给到他，他宁愿自己不要薪水也要在那里工作，等着有一个岗位适合他，他再进去。
为什么呢？
首先是他的待遇比较好，第二这是一个百年的企业，
他觉得他在里面能学到很多的经验和知识点。
对对对，这是一方面。第二个就是其实一个百年的企业也是很受人敬仰的，因为日本对这种尊敬啊，这种文化还是比较崇尚的。
对，因为一家店能活百年，就是能存在百年，而且它不倒，是那种以更好的形象活在那儿。其实有很多它做的很到位的一些地方，包括产品的质量，包括服务理念，所以才会屹立百年不倒的那种感觉，对吧？
对对对，其实我觉得从2008年到现在，我给我最大的改观就是，可能刚开始大家也是一个摸索状态。然后做过德系，然后做过日系，然后也去过一些合资的，也去过一些进口的品牌。
嗯，
整体下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再回去看的话，发现其实现在国产的品牌的服务质量也完全追了上来。
嗯，
然后现在日系也仍然做得很好。就之前在我入行的那个阶段，就是你像宝马奔驰流经的一句话，当然这句话可能现在不适用了，就是如果说你是从日系品牌出来的，这种服务顾问当时叫 SA， 我们会 可能会高薪要你，或者说可能不用
优先录取，
对对，优先录取可能会给你加薪啊等等一系列的，因为他们觉得日系出来因为日系首先讲的是服务，这种软性的服务，如果你服务好，然后我才会去考虑你，再考虑其他的。因为大家看到很多的新闻，就是很多那种车闹4S店的会闹事啊，什么堵车啊、堵门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。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态度，你不能说车对方着急，你比他火还大，这样就是双方没有一个特别平衡的角度，这样的话就是越吵越容易激烈。
对，
最终这个就变成一个不可收拾，
就跟夫妻吵架一样，
对对，
就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到后面离婚就这样，是吧？
对对对，其实我们书归正传，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就是你买车可能是你选车是一方面，其实更多的你要考虑到的是你售后的一个服务的状态，可能是我买车买的很低廉，可能从某一家4S店，但是最后我可能去这4S店，它的整个的维修质量啊、维修接待服务都很差，那这样的话，其实给你这个人的整体的感受也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感，就是我全心全意，我觉得这个销售不错，他卖给了我一个很优惠的价格，还并且帮我得到了很多，但是当我体验真正的服务的时候，我却得不到那种，先说不说我是不是上帝的感受，就得不到我该有的感受，
我尊敬都得不到。
对对对对对，当然可能
我不要你把我看成上帝，把我当成人就可以。
对对对，就是彼此的，就是现在大家都讲的一句话是，我是过来消费的，那至少起码的尊重你应该给到我，就是我花一分钱，我应该知道我这一分钱的去处。当然可能很多人不会在意这些，但是至少这种服务的态度，这种也是现在很多经销商来比拼的，因为现在大家都了解，现在车市也不是很好嘛，所以很多的经销商都在说啊，说我们其实不赚钱，维持4S店的也就是平进平出啊，这种他真正能生存下来的完全是在于他的售后的一个服务的态度。所以你选车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看，首先你可以看这个4S店它的建店时间长短，如果这个店超过了10年以上，它只卖一个品牌，并且它的整个的一个保养的维修接待量没有太大变化的话，那就代表着这个店是一个好店。首先它的服务，它的技术很到位，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，这是我们对于4S店的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。然后并且可能假如说我有一个某一个品牌，我去这个经销商修，他你可能一年修、两年修、三年修，它里面的这些维修人员也好，还有它的 SA 也好，还有它的销售也好，没有太大的变动的话，也代表着这个店的服务质量，还有它的人性化，还有它的企业文化会很到位。因为其实在这种传统的行业里面，因为它的人数不是很多嘛，也就百十来人，所以说它能真正代表它企业文化，它的软实力这块，就它能留住人，就大家都愿意在这里来干。
我那题目都还没问，然后老七已经开始叽里咕噜的全都已经讲了，比如说怎么去选一款车，怎么去选一家 4S 店，对吧？那买车的时候他肯定都是想，我要在谈价格的时候谈一个很好很合适的价格，对吧？那怎么去 4S 店谈车价格的时候谈的更优惠一些呢？基本上你们手里会有一个可以浮动的价格区间吧？
就是以目前的情况来说，现在价格其实很透明了，因为现在有各种的网站、各种的 APP， 还有双十一的这种大的促销节。
可是网站上报的很多价格，它那个价格不都是什么二级经销商什么吗？就是你跑过去问的那个价，打比方14万，你去店里永远可能就是没有14万的车，可能是那个入门级的车，我们这车是15万或者多少钱？
其实我这里给大家算是揭秘嘛，希望这个某什么家不要找我啊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先说之前带我入行那个年，就大家都知道，北京都知道啊。亚市这一个神秘的地方，买车的人还要做汽车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，亚市在零几年的那个阶段就是基本上不愁客户的，就是一个我们叫拼缝，一个拼缝基本上带着6-7波客户，你买吗？你不买你走，我这还有别人要买其他车。
拼缝就是所谓的团购是吗？
你这个给他升了一个级别，拼缝你就是可以叫中介比较合适一些，就可能他认识，他手里他只是一个个人，但是他认识各个品牌的销售人员，可能带到大众这个展厅，说这边人他们会买捷达，给我留5000，留500，这么个样子，好，就留这个样子。但是可能随着现在的逐渐的市场越来越透明化，现在逐渐变成了可能一波客户后面跟着5-6家的拼缝，因为当那个当初的时候，拼缝已经形成了，就这种汽车中介已经形成了一个 算是一个小的公司的这么一个小的商贸公司，然后再逐渐在做这个东西。但是随着不断的变化，现在因为市场很透明化嘛，然后赛店很多，然后现在网站上买也很多，所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其实说到刚才范老师说的这句话，就是现在很多网站上面练到的，其实给到的电话其实很多都是这种综合展厅，也就
是
像
4S 店所谓的一级经
销商，
对，可能是二级或者三级那种。
对对对，大部分就是这种。可能他说啊，不是这个价格，更多的希望你到店，可能更大的就是给你一个广告效应，可以吸引你到店。但是这个东西无法杜绝。其实我建议大家从网站上面啊，可以看看一些你想要的哪些配置，你想要的价格可以去先做参考。真正的实体价格，你可以先去某些店去看，或者是当你看完几个店之后，你可以去专门的再打电话咨询另外几个店。你去看看价格，然后综合评定下来。因为以目前的车市来看的话，其实每个店跟每个店的这个同一款车，他们的价格不会出入太大，因为确实现在销售的价格比较明显嘛。他们基本上某个店主，假如说某一个品牌基本上能达到平进平出，基本上就算不赔钱。
对，我记得我早几年的时候，我有看到过一家某家 4S 店的那个销售给我看过，就是他们这个车它的可让利幅度可能有，就以每种车型不一样，比如有些热销的车型它可能可让利的范围比较小一些，然后一些不是热销的话它可能会让的比较多一些，它可能有个几千块钱的浮动。如果打个比方，这个车市场指导价是150,000，我这个车可以让5000，但如果你是149,000买的，那我的那个提成点肯定会拿的更多一些。如果是147,000买，那肯定我就拿的少了，但是你的补贴多一些。
可能像零几年2010年那个阶段，因为也是那个阶段北京的这个车市的需求量超级大，因为它要限行单双号，它又换了一批牌，按照以前来说的话，少给你便宜2000，可能这个钱也不一定到我手里，但是可能你给就是公司确实有这种利润。现在的销售跟之前的销售的提点基本上差不多的，他们基本上有几个提点呢，就是车的提成，或什么保险呀，或者什么等等一些精品啊，这种等等一系列的。我觉得你在4S店办一条龙的这种状态，比你去外面办的话会稍微的安心一点，因为毕竟4S店它的名气跟牌子在这摆着呢，它不可能说今天卖给你，明天就卷包跑了，
对，
这个是不可能的。即使他跑了之后，他有整个品牌供应商在这里，你有合同，你可以完全的放心。
现在我去买车，我要砍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，其实基本上没什么让利空间了，是吧？
首先说价格的话，首先你可以先去看，我们就以 CRV 这款车来说，首先我可以先去看，先去官网上面看一下它的价格，中意之后我可以先去附近的4S店来看，看完之后我可以再问几个店的电话，打电话去咨询，然后当价格因为了熟于凶了嘛，就是我可以再去经销商去谈。因为其实你到某个经销商之后，他基本上都会给你放到差不多的底价，所以说你到了之后你去跟他谈的话，就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跟人聊天啊，这种看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给你放到这个价格，有没有难言之隐，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通过聊天的过程中都可以感受到。
但是现在会有很多情况碰到的，就是他说哎，我就给你让利1000，但我送你很多大礼包，就是这些大礼包哪些是真的是有实际价值的，哪些是真的只是一个噱头呢？
我们以 CRV 这款车来举例吧，你去买的时候他说我送你脚垫，送你膜，送你什么后备舱垫，然后等等什么雨挡之类的，其实我觉得他送你的东西其实都是在能力范围之内的，可能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质量的东西。当然很多人觉得 OK 能送我先用着就好，但是也有一些人说我要用更好质量的，那这个时候可能你需要加钱，可能自己再单独去买。其实你如何这个大礼包这个东西其实就相当于一个附赠，你不要他可能不送你，送给别人，但是可能价格上面他已经给你让不出来利了。你如果说让他去拿我这个点这个大礼包去给你折算什么，他可能
折算不了
什么。以目前来说的话，可能更多的4S店要求你去上保险，很多同品牌的话他们的竞争力压力很大，就说 CRV 可能你在某个经销商去看，他说你上保险，你从我这儿买车，我送你全险，或者送你交强，或者你上全险，我返你多少多少维修的代金券。其实他是把他整体的保险的返点呀，给到经销商的返点，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返点都补贴给了你。其实他可能就是卖你车真的是零利润，或者是不挣钱，完全就是靠这个样子。当然，可能到 BBA 的时候，这种高端豪华车的时候，他的这个差距可能就又会大一些。
比如说我有时候要买一辆车，然后这个车我可能买的不是顶配，我可能买的是中配，然后我说你能不能给我让点利，然后 4S 店的人就会说哎，我可以给你让利，但是让利的时候 啊，你必须要买我们这个套餐，我可以给你让多少钱的利。这个套餐可能里面包括一个送一个什么360度摄像头呀，或者是加装这些东西。
其实加装包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在这种BBA 的里面会遇到，就是说尤其是进口车会遇到一个什么问题，可能我买一 X5 说
运动，给你来个运动包，
对对对，说我不带什么360的什么全息影像，然后不带什么丹拿的音响或等一系列这些。其实我在这里给大家披露一下啊，希望这些品牌
又别来找我。
对对对，不要来找我啊。其实这样，其实尤其是进口车，因为我跟很多4S店的人去聊过，然后我也在里面从事过，然后很多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可能其实这个加装从厂家过来是不要钱的。
什么叫从厂家过来不要钱？
就相当于说这款车，你像我 X5 是X5 是美国过来的，是在美国的厂子过来的，然后他过来之后，然后说我三六影像其实是放在这家中配置里面的，就是你想加就加，不想加就拉倒，
就像
这个钱是不收的
啊。我懂，就像比如说你买一个苹果的手机，他会送你一个耳机，送你一个充电器，这个是不收钱的，但是他到了国，他到了一些地方之后，他可能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加收钱的项目。
对对对，当然了，这个钱可能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，就是怎么来说呢，就是他分开装的，就是就相当于我一个主机盒，然后带着一个配送的小礼盒，
对对对，
然后这个小礼盒呢，我就说它是收费的，当然你也没办法去核实这个东西，所以说就啊，我后边就不用太说太清楚了。我希望我不，因为我怕人家打死我。
啊，就是也聊了比较多的内幕哈。那接下来聊的就是，如果我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家有时候有买车的时候这种心理，就是我总想图一些优惠。那么我既然其实在车价上面也图不到一些什么优惠了，对吧？现在基本上都零利率，那是不是很多人就会说，哎，我往售后谈，是不是说售后的维修金啊，就是那种维修代金券啊，或者说什么工时打折呀，这些能不能谈下来呢？
其实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可以谈，谈的前提肯定是你要付出一些相关的东西的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保险。
啊，就是你如果保险在 4S 店买了，他可能可以给你来配套送一些东西。
对对对，就可能你上了他的全险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些优惠，可能这个优惠是说我给你多少的一个代金券，或者现在可能说我给你一个，说我给你十次保养或者几次保养这么一个礼遇。其实说他更多的是希望你能留在这个店来体验这个店的服务，能给他的售后维修带来一定的价值。而这个价值其实可能对于你个人来讲，你觉得自己花钱了，但是你回过头来想，我肯定我怎么都要去修车。但是现在很多人说啊，我认识某某4S店的，或者说我认识很哪哪修理厂，我特别厉害啊，怎么怎么着，他多修的多好多好。其实我觉得你要在你的车如果在保修期之内，一定要在4S店修。首先我是在质保期之内，我肯定会在4S店修。不在4S店修的话，就是对你的
出了一些问题。
对对对。对，就是也不是不认，就是他会这种理赔起来会很麻烦。首先你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东西是它的质量问题，就会有一些很扯皮的问题。如果说你去外面修了，当你的发动机产生什么异响，那你如何保证它的用的油啊，还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是，就是它的质量你如何能达到，就是它的那个要求。可能我这个东西是需要 5W20 的，但是你SL 的，但是你非要给我一个 SA 的，当然这差的很多啊，这种机油的级别当然可能对发动机造成很大的影响。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对你整个的一个车的一个性能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就会跟4S店扯皮。其实我们现在回看，现在网上说的很多就是说某某人去堵门啊，可能一系列什么说我车有什么问题，其实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车真正在外面维修过，然后没有在外面保养过，其实这种索赔起来还比较好的。但是可能有一些大厂啊，确实索赔起来会比较困难，
它的流程会比较麻烦。
一个是流程比较麻烦，第二可能就是你的这些配件起来这种索赔的会比较麻烦。
因为现在不是很多它会推一些延长服务嘛，比如说我这个质保期是5年，我质保期快过了，然后这时候 4S 店说，哎，我们有一个推了一个回馈老客户的，我们有一个延长质保期，这种建议买还是不买？
其实我觉得都可以，就是看个人考虑吧。首先我觉得看开的这个人，如果是，当然啊，这里面没有歧视啊，女性司机，其实我觉得可能个别女性司机开的还比男性开的还很好，但是可能有一些开的比较稍微差一点。其实如果你开的差一点，其实对车的损耗也有一个很大的损耗。
就是也不要说女性司机，就是说对所有那些开车习惯可能不是很好的司机来说，建议原厂买这个延长质保的。
其实我觉得是对很多司机都来说吧，就首先你考虑你的车子开的一个使用寿命。假如说我的车可能我就是正常情况下现在基本上都是3年10万公里或者3年6万公里一个质保期，可能我车我就想开到5年以内，我就换了， 我不想开到五年以上，那我可能就不，你可以考虑不用，或者你觉得它没有意义。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我可能要开的时间很长，你可以来买一个，你可以买一个质保，因为它这个质保基本上有的是一年，然后也有可能是两年或三年这种。其实说这个的话，对你的车是一个保障。首先，你可能就相当于我们个人买保险一样，你给你的车又买了一个车的原生的保险。这样的话，就可能你一年内，我们说一个大件，可能换个大灯，奔驰 ML 的大灯应该是过万的，应该是至少得一万起。可能那这个时候你买了保险，你买这个延长质保。你因为大灯可能进水了，那你这个你这一万块钱就省下来了。你这个大灯你不管去汽配城换还是在哪换，它的价格肯定不会低于5000块钱。所以说其实对你个人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，因为
比较省心。
对对，其实就跟我们给车买保险一样，就是谁都不能预测到明天是否真正的会不会出事故，因为谁都不想出事故。
对，
所以说就是车也一样，就是你可能今年开的是正常的，但是当可能明天你就感觉哦，刹车可能抖了，需要换刹车盘。
嗯，
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我们不可控的，所以买一份保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
嗯，所以其实 4S 店现在的功能也比之前多了很多，以前 4S 店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四个 S 嘛，对吧？
对。
现在 4S 店里面也越来越推出了更多比较细致的一些服务，比如说什么保险、二手车置换，这些全都也是可以在 4S 店里面完成的。
现在有很多品牌有自己品牌的 4S 店，你像可能奥迪有，然后宝马有，然后还有一些一汽大众也有。
你说二手车展，二手车？
对对对对对，他们有自己的4S店，可能还有一些其实现在每个4S店里从很早就会有自己的二手车评估师，就是他在尤其是在北京限号之后，还有一些其他地儿限号之后，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二手车评估师，就是为了因为你摇不到号嘛，可以你用新旧车置换。然后很多厂商也考虑到了这一点，他们就会给了一些相关优惠政策。可能你同品牌置换，说我会给你一个大的优惠政策。可能你非同品牌，到一定年限之后，国家可能会给你一个政策。其实二手车置换这块也 OK， 就是现在也是，整个的这个4S店的一种经营模式吧。其实现在因为整体的4S店的利润都很低，所以他们现在拼的除了拼服务之外，还在拼一些相关的优惠政策。
业务。
对对对。
好，所以其实今天聊了那么多啊，节目也进入尾声了。我先感谢一下老七对我们分享了很多 4S 店的一些内幕消息，希望那些人都不用来追杀他。
就我是匿名的啊。
然后其他呢，其实我们得出的一个这个结论也是买车用车建议，尤其是对于新手车主或者是首辆购车的用户来说，还是所有的一切放到 4S 店，这样会比较的有安全有保障。
对对对，
因为人家也是技术比较专业，再加上 4S 店也不是一个刚刚一个新的产物，而是已经发展了几十年的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产物了，对吧？
对。
然后第二个就是很多人他都会觉得我去 4S 店第一个买车的念头就是我要去砍价，我要去把这个价格一定要让到一万两万，这才是真的 4S 店对我好。不是，现在的汽车的 4S 店的氛围包括汽车的整个市场已经变了，就咱们在 4S 店应该去享受更多的服务和更多的专业的技术保障，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现在去寻找一家 4S 店或者是去 4S 店买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。
对，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对 4S 店不要有那么多芥蒂了，因为它没有之前那么多水那么深了，就是
越来越透明了。
对对对，因为现在首先价格网互联网这么发达，然后它现在价格很透明，然后你买车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偏差。
咱们这一期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什么想了解 4S 店一些什么小环节或者是小部门，比如说售前售后的也都可以跟我们留言说，我们也可以再去挖一挖啊。或者是你们还想知道哪一些汽车方面的知识或者是打引号的内幕，也可以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也可以争取把第一手的资料来奉献给大家。
对，喜欢老七的记得给我点赞哦，谢谢。
那成为常驻嘉宾了是吗？老七
付稿费就好。
好，你可以走了，那我们下节目吧，大家拜拜，下期节目见。